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殿中来歌颂赞美他，借着主十字架上的恩，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这是何等欢喜的事。今天我要继续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九节的经文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彼得，神借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，我来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。
你们能够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也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名常住在你们身上。
你们中间切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因人仅仅得救，那不信神
和犯罪的人将有何意义？
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恩待了我们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啊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断地提醒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圣灵是我们生命的光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借着你的话得着属灵的供应，在你的光中行走人生的路程，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进入到你的国度，在你的宝座前欢喜，能够在你来的日子，主啊，能够与你同享荣耀。感谢主的恩，再度的将心交托给你，求你引领我们，叫我们今日从你的话得着，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谈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。万物是有一个结局，是有一个时候，那么是要在整个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上帝要做的时候。时候是一个特别的事，我今天啊特别又穿了跟牧义的弟兄姐妹一样的啊，那时候啊他们给我的这件啊这一个啊这个样子的一个背心啊，这是以活得啊，听说以活得也是像背心一样。那么本来要穿这一件的是在啊上一次五月底的那一次讲道，不过那一次啊准备回去拿的时候发现撑不住了，所以就到马街去啊急救哦。所以感谢主的恩，今天可以正式的穿。所以万物有个结局，李哥也有一个结局哈，那也是近了哈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结局。那么时候是什么？结局是一个时候，时候是什么？我们都活在一些时候当中。我想彼得要来讲万物的结局近的时候，我在想他的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。 彼得人生有一些经历的时候，第一个经历的时候是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就呼召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这一个是一个时候。那么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又告诉了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么先前邀请彼得来跟从主是走一条道路，可以得人独得鱼，人有人的价值，鱼有鱼的价值。先前彼得生命中要得的是鱼，是鱼用鱼的价值来换取他在世上生活的需要，用鱼的价值来满足他在世上生活的需要。但生命中只是这样吗？耶稣跟他讲，你可以得到另外一种无比的价值，那一种价值乃是跟永生有关的，那一种价值乃是可以存留到永远。你愿意来得人吗？彼得就跟从主了。所以彼得被主的邀请，那么当时被邀请，后来耶稣经过了三年半的时间带领他之后，又给他一个邀请，就是呢，彼得，你现在有一个使命要做，你们使徒们，你们有一个使命要做，就是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。所以他们三年半来看耶稣所做的事，耶稣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做。他们看到耶稣许多的事，他们不是只看到外表的事。外表的事是什么？病得医治，鬼被赶出去，看到耶稣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，看到耶稣可以开瞎子的眼，这是外表的事。里面的事是什么？得人的事是什么？耶稣自己讲，不要因鬼伏的里面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天上而欢喜，对不对？所以彼得经过三年半的时间知道，耶稣所做的事是要把人带入到那一个天国里面，把人带入到那永生里面，这是门徒也要跟着做的事，而且是更大的事，更大的事。所以每个门徒都被赋予了这一条使命。所以因为主说，我往父那里去，主往父那里去，先前门徒不能做这些主所要做的事，但是因为主往父那里去了，所以门徒可以做主所要做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成就了，耶稣把十架的救恩成就了之后，门徒就可以做主所要做的事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但这使命是一条什么样的路？这是一条十架的路。所以主耶稣呼召门徒说，你们要来跟从我，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得着的使命，得着的使命。那么彼得，相信彼得会把这些话反复地放在心里思想，他在引导人要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。所以他知道这是一条路，是为了生命而走的路，这一条路为了神所赐予使命而走的路，这是一条十架的路，是一个为主受苦、为行善受苦、为义受苦的路。这一条路也是一个以罪断绝的路。所以这都是我们前面两次证道跟弟兄姐妹交通的。那么因为我们要谨慎，因为这一个世代邪恶，这一个世代邪恶，但彼得讲得很清楚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什么时候？彼得说交账的日子，每个人都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有一个时候，不是人可以继续照人的喜悦的事、人想要的事、人计划的事继续做下去，不是这样。彼得在2000年前就讲，时候已经够了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彼得你讲的时候已经够了，我们又等2000年了，好像对人来讲还是怎样，很久的事，很久的事。但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事，对每个人来讲， 你没有两千年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两千年的时候。以我的年纪，我还有多少时候？我不敢说，对不对？摩西说，人一生的日子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的，可到八十岁。那看我这个虚弱样，大概所剩无几。所以我们都要交账，每个人都有交账的时候。所以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是一个时候，是一个时候，是上帝所定的时候。那么呢，是神旨意的一个时候，神旨意到了一个目的达到的时候的那一个时候。所以结局不是只有结束，不是只有终了，它是有结束的意思，有终了的意思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目的点，目的的意思在。所以万物的结局进的就是一个旧的要结束了，也是一个新的要开始了。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讲说，暑假结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新的学期就怎样开始的，旧的天地过去的，新天新地就要怎样开始的，是不是就要开始的？那么每一个学生暑假结束之后也是交账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暑假结束之前就拼命赶什么暑假作业。那么呢我们也不能在见主面之前拼命赶这个暑假作业。所以彼得很深的例子，我们再试想一点点。你看耶稣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，是不是？这个对以色列当年两千年前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因着神给列祖的应许，他们因着神界的先知告诉他们弥赛亚的应许，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等了很久，在等弥赛亚来，等弥赛亚来。那么耶稣出来传道就说什么？时候到了，日期满了，就时候到了，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来了，神的国到了，神的国到了。那么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不能等半天，那么来的时候你错过了，那所等的就怎样枉然的，对不对？就枉然的，就枉然的。等的目的就是这一个你所等的来的，你要得着，那才能够使你所等的有意义有价值。所以应许来的，那么人要怎么样去得着它？得着它，所以这里就讲要悔改信福音，所以这样才能得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刚才讲彼得要怎么样得着，那么耶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对其他人讲说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但对真门徒却讲来跟从我。有一批人要借由使徒们来认识什么叫做悔改信福音。悔改信福音就是后面耶稣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告诉门徒说，悔改信福音就是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悔改信福音就我已经认错了，所以信福音我相信了。但是相信不是这个意思，悔改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悔改不是只有认错，悔改是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跟着主来走前面的路。信福音也不是说我已经得到天国的，而是怎么在主的带领之下进入那上帝的国度里面。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，彼得要得人，要得到这一个真正的生命，要能够借着跟从耶稣而彰显他真的有这个生命。所以三年半的时间彼得的经历之后，他很深的知道这些。因为耶稣不断的告诉门徒，特别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圣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耶稣要再来，耶稣要再来。悔改信福音能够进上帝的国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仔细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我已经信了，我在等着进神的国，对不对？但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是怎么讲？ 就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们要献上所有。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怎么讲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什么？好像人看到了一个珠子，一个最宝贵的珍珠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变卖所有的，买了这珠子，对不对？天国好像什么？好像人发现宝藏藏在地里头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变卖所有的，买了什么？这块地。我们很清楚耶稣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思想，有些思想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。我们的想法是，好，我已经准备进神的国了，那耶稣说的不太像是我们这样想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真发现天国的话，你真的想要得着天国的话，你愿意付出所有的，就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唱的诗歌一样。那我们怎么能够去发现天国有这么样的宝贝呢？难道是我们上了天国，看到说那个黄金街碧玉城，然后好得不得了，就说好，我愿意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们从哪里看见天国？我们从十字架。我们从十字架。刚才我们唱的是，我们为什么愿意摆上所有？我们唱的是什么？十字架。十字架。经过十字架之后，耶稣就可以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不透过十字架，我们看不到什么叫天国。不透过十字架，我们不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，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。当彼得经过十字架之后，彼得就知道了，耶稣的托付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彼得愿意的，彼得愿意的，彼得觉得值得的，彼得也知道原来得人，这个叫得人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不仅如此，我们进一步思想，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又讲了很多重要的话，就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，也是今天彼得写信的时候写的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就主要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只是很快的回想一下耶稣说过的话。耶稣跟彼得跟其他使徒讲，彼得啊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。你们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神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主耶稣说，谁是聪明有预备主所认可的童女？我们都知道童女都在等候新郎来，对不对？那么聪明的有预备，愚拙的呢，进不了门。我们知道耶稣讲，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然后把万民聚集分别出来，有绵羊有山羊，如同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那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义人跟恶人。那么谁是义人？王就对义人说，你坐在我这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这些我相信彼得很清楚，这是审判，这是一个审判。耶稣说，我会再来，你们等候我再来，因为再来的时候是你们得荣耀的时候，但再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审判的时候。正如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来的时候，对那些等候弥赛亚的人，愿意得着的，愿意凭信心接受的，他们得着，这是一个得荣耀的时候。那些不愿意的，就是一个被审判灭亡的时候。耶稣再来也是一样，那么是一个得荣耀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在当中受审判，把绵羊山羊恶人义人分出来的时候。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相信在彼得的心中，他一直惦记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不断的吩咐给他们的话。所以他把耶稣的话换一个方式告诉我们，他说， 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童女，预备等候主的再来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自守。先前我们讲过，彼得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心，怎么样谨慎？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，预备好来行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因为我们要思想的是上帝的旨意能不能借着我们这个生命活出来。然后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的意思就是带着清醒的心祷告，也就是保持一个清醒的心祷告。什么是清醒的心？就是灵里清醒，灵里不是睡着的，灵里清醒，灵里不是睡着的。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祷告不是你很用心祷告，你很努力祷告，你不断的祷告，你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那么呢上帝愿意垂听的祷告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那么必然报答你。父在暗中查看的是什么？查看我们的心。祷告的心很重要，什么样的心？是一个灵里清醒的心。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就讲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，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灵里是清醒的，我们心是清醒的，我们是在光明中行。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，就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我们有没有生命才是要紧的事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，那么呢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从果子就可以怎样认出树来。意思是讲生命，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不是我们嘴巴说的，而是什么？是我们怎么活出来的。活出有基督的生命，是活出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来。所以它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跟诚实。所以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，那么不要在暗中，黑暗当中，黑暗当中就是睡着的人。所以这里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什么死里复活。那一个睡着，灵里的睡着，就跟死是没有两样的。要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怎样光照你。所以保罗第一个劝我，彼得在这里劝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预备的人，就要活在光中，灵里清醒，谨慎自守，在那一个清醒的灵当中啊来祷告。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，我们保持着清醒的灵，主就要怎样光照我们，主会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。那么彼得在这里继续的讲，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那么这里讲相爱，是我们基督徒所得着最丰富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爱不是世人所讲的爱。许多人都会讲，宗教都是讲相爱的，但跟基督徒讲的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这里谈到两种爱，一种是从人来的爱，是人行的爱，人靠自己能力本事活出来的爱；另外一种爱是人没有的爱，是从神来的爱。所以约翰就讲，爱是从神来，爱是从神来。这种爱是什么样的爱？这种爱是可以爱软弱人的爱，这种爱是可以爱罪人的爱，这种爱是可以爱仇敌的爱。不是人的爱，人的爱会怎样？人的爱是有限度的， 而不然我们做妈妈做父母的，你自己想，哪天小孩惹你的，惹到最后你说什么，我已经这么爱你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句话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爱已经怎样滴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人的爱是人是有一些爱的，人因着各样的一个情感的关系的缘故，人是有爱，但我们不是讲这种爱，这种是一个有限度的爱，这种是一个没有办法爱罪人爱到底的爱，这个爱不是能够舍己到死的爱，我们在讲一种从神而来的爱，这种爱是愿意为对方舍身的爱，这种爱是胜过罪跟死的爱，所以这是一个爱可以帮助人走出黑暗的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么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渴了就怎样给他喝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这种爱，是圣灵把这种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这种爱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不是要想办法从里面去挤出这种爱，我们挤不出来的，我们是要跟主来连结，让主的爱那么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好叫这个爱从我们里面可以流露出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讲到，这个爱是一个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也是一个恩典中的赏赐，是主所给我们的应许，这样的爱才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不是不把罪当罪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能够帮助人胜过罪，让罪人不再继续的活在罪中，让罪人能够走出黑暗跟困境的那一种爱，让人感受到这种爱的以后，他才真真实实的能够脱离那个罪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劝我们，我们要互相用这样的爱来款待，来款待彼此，来扶持彼此，来分享。一个要紧的话是不要发怨言。什么时候你想发怨言，那么我们就要记得了，我们就跟这个爱的管子已经堵塞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就已经堵塞了，一堵塞我们就会发怨言，就会发怨言，我们就会有所不满，我们就在当中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提醒，当你里面有急躁不安，有那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出来的时候，要知道你的急已经在当中开始在那里，你要想办法，你要完全的依靠神，完全的依靠神，因为舍己是靠着基督来成全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不仅告诉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那么接下来他讲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知道，我们是耶稣基督这个家中的，每一个人在家中都是一个管家，每一个人在上帝的身，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是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，有它的职分，有它要发出来的作为。所以这里讲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都要照所得的恩赐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做一些事，但你就照上帝给你的恩赐，我们总有恩赐的，总有恩赐的。那么这里就讲，你要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你讲到就照着上帝的话讲，不要照人的话讲，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，这是要上帝大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这样讲，才能够叫我们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讲，这是要照弟兄姐妹用祷告托住传道人，传道人才能够照上帝的意思讲，服侍人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所以叫耶稣基督可以得荣耀。所以恩赐是为了来成全彼此，建造教会的。那么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些话？因为结局近了，不要忘了结局是一个交账的日子， 交账的日子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，为什么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？因为彼得知道耶稣说，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？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，天国好比一个主人往外国去，然后就叫仆人来，对不对？有的给1000，有的给2000，有的给5000，是不是？那交账的日子是交什么账？我给你1000，你带多少回来？我们很熟悉这些例子故事，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要交账的。每个仆人给一锭银子，交账的日子主人就要问了，你的一锭银子现在多少？现在多少？所以交账的法则是什么？交账的法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怎样多要。所以我们不是跟人比，如果上帝给你恩赐很多，我就原谅我这么说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知道吗？因为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取，对不对？多托谁就向谁怎样多要。上帝给你恩赐越多，那么神说我跟你就要的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是儿子也是仆人，但我们不怕。如果我们知道下面这一句话，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我们有恩赐主赐给我们，服侍的力量神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是苛刻的主，知道吗？你要服侍力量，主说我给你力量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给我们恩赐也给我们力量，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就，原谅我这么说，我们没话讲，对不对？你跟主说，主你没有个恩赐，哎，主说好，那我不跟你算这个这个部分的账，对不对？你说主你没有给我力量，主也说我没有给你算这一部分的账，是不是？主要算什么？主要算我又没有给你这个恩赐，我没有给你这个力量，你有没有照我所赐给你的力量来服侍主？我们一切都从主所得的，我们所得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机会，我们所得着的一切，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，神量给我们的。其实我们都要记得这个，我们都要交账的，都要交账的。因为我们只是管家，所以彼得在这里劝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因为他一定记得主耶稣讲过这个话，我们在世上的事是一个过去会过去的事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？忠心是什么？忠于主人的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故事我们也听过，我们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知道主也把力量赐给我们主，所以我们就要关心神家里的事，一起照着主所赐的，或做执事，或做教导，或劝化，或施舍，或治理，或怜悯人的，我们就照着神所赐的来做，一切都要甘心安心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领受的来负责。你看保罗也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怎样有祸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托付给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道理是在交账的日子是荣耀是尊荣还是哀哭切齿？我想这些话彼得都记在心里，彼得都记在心里，要不然后面的福音书就不会写。福音书就是写使徒们记得住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记得很清楚，在上帝在主再来的日子，他要能够欢喜快乐还是哀哭切齿，那么彼得就用他这样的一个心来告诉我们。但是他知道这些都不是律法，这是一个信心的交托的功课。我再说，这是一个信心交托的功课。所以他告诉弟兄姐妹，那时候 基督徒已经开始面对大逼迫的，所以他就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是非常的事，也就是不寻常的事。他说这是不值得奇怪的，因为你跟耶稣走在一起一定要受苦，你跟耶稣走在一起一定要为他的名受辱，你跟耶稣走在一起你一定会因耶稣的名在当中，那么呢经历许多的艰难，但不要怕，因为这名这时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神。总有一个时候，彼得在讲时候要到了，他提醒我们一件要紧的事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如果审判从我们神的家开始，那不信从的人会怎样呢？下面那一句话很特别，得救的仅仅得救，意思就是得救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很不容易的事，那不敬虔跟犯罪的人将有何地所在？所以彼得最后讲，我们要照上帝的旨意受苦，要一心为善，把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们来思想最后的彼得这一段的劝勉。彼得先前就讲，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试炼是一个信心的炼净，使我们信心被炼净，使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贵。信心炼净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这是彼得知道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定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要能够面对，如果你面对人生一些的艰难，一些的苦境，那么要知道只要不是因为我们是行恶行不好受苦，我们真的是行善受苦，真的是为行义受苦，我们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因为这是炼净我们的心，炼净我们的心，把那些杂质给去掉，留下神所赐给我们那一切的美好，让我们可以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那么本着信心，我们相信主可以帮助我们走过，帮助我们走过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耐走过，所以会结出出于神的那果子来。彼得继续讲，我们要经历主同在而受苦，因为这个是神的灵荣耀，特别他讲是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受苦，如果是为主受苦，你就会已有荣焉的感觉感受。使徒们为了主的名被鞭打的时候，他们就因这为罪名受鞭打而欢喜，而欢喜。你会觉得是主与你同在，与你共受，把这份尊荣给了你。那么我们多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。那么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那么这是启示录也讲的，启示录十四章这里就讲到，那么呢约翰看见，那么在坐宝座的头戴金冠冕的，手里拿着快镰刀，一个天使就对这一位喊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这是第一把刀，第一个刀就丢在了地上，庄稼被收割了。先收割的是什么？庄稼。接下来又有一个天使从殿中出来，也拿着一个快镰刀，快就是锐利的镰刀，好做收割。收割什么？他说是跟那个管火的讲，把这一个镰刀伸出来，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你如果读圣经知道葡萄熟透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他们所做的恶已经满了，恶已经满了，所以要收在神愤怒的酒榨里面。所以这里讲到两个收割，一个是收割庄稼，一个是收割什么？葡萄。一个是收在神的仓里，一个是在神愤怒的酒榨中。这里在讲的是收割庄稼先，那个是神的家，神的家， 因为耶稣讲过这个比喻，人子来了，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仆人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不是撒好种子吗？怎么会有败子长出来？要不要我去把那个败子给拔出来？那么主人说什么？不要拔，不要拔，让它一起长，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把败子怎样拔出来，捆成捆留着烧，麦子就收在什么仓里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麦子是讲到一个人有他生命的人，所以耶稣讲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的什么籽粒来。其实这段话我们都很清楚，这里是在讲地上的教会，地上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，审判从这里开始，要分别出来谁是麦子谁是败子。麦子是那真实的有基督生命的结出果子来的人，败子是长得很像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。所以刚才我引用使徒保罗的话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就要结出光明的什么果子来，结出光明的果子来叫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但彼得在这里多讲了一点，也是耶稣讲过的话。彼得说义人仅仅得救，义人仅仅得救，意思就是说得救是少数，得救是不容易的，知道吧？得救是少数，因为引到永生的门是什么？窄的路是什么？小的，找着的人呢也少。引到永生不仅是那个门，还有那个路。所以耶稣讲过这个话，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信德这个字就是信，信的名词。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个德，加个德，其实就想遇得见世上有信的人吗？就要表示信的多还是少？少。所以彼得知道主讲过这个话，所以在这里彼得劝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走信心的路，那么这是一条征战的路，这是一条被炼净的路，这是一条在当中要为主受苦的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难处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难处，我们也不要胆怯担心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受苦，为主受苦。所以如果我们真为主受苦，我们都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就是交给那可信赖的主。造化之主讲的就是他是管理的，他是在当中那么运作这一切，也是成全的这一个主。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本着信心，那么呢，专心的仰望神来走这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段话用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话来做一个结论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人子再来的日子的时候，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会在意人子来的日子会有饥荒啊，会有瘟疫，会有战争，会有地震，是会发生这些事。但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讲的是什么？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我想彼得跟主讲过这段话是一致的，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交账的日子，这个日子也是得荣耀的日子，也是得荣耀的日子。我们盼望在信心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欢欢喜喜的进入他国的荣耀里面。 那么我们就要怎样？就要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谨慎自己，要非常谨慎自己，不要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私利把我们的心累住了，累住了就是不能生果子。耶稣有讲，荆棘长出来把它倒挤住了，就长不出什么果子果实来。所以我们总是要谨慎自守，保持灵里的清醒，在光明的当中，我们总是要彼此确实的相爱，互相的扶持，不发怨言。我们总是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愿意在当中持守我们所信的。我在说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如果在一切的顺境当中，我们仍然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如果我们在受苦的当中是要为主和福音的缘故，我们也借信心里面交托，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有大喜乐，因为这是我们走在信心道路中的明证。我们本着这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心，欢欢喜喜等候主的再来。不要忘了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，是他来成就这事。本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些的话当中得着神告诉我们这些话的美意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邀请你的门徒们来跟着你走这一条道路，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一个对付罪和死、对付己的道路。主啊，你邀请我们到世上做你所要做的事，而且做比你做更大的事。主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不敢想的，但你却已经把应许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世代做你光明的儿女，使人能够看见，从我们身上看见那好行为来，好叫荣耀归给你，好叫他们能够渴望得着这恩典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的恩，我们在顺境中提醒我们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们在逆境当中求你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，总在你所赐的这神的家中做我们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好叫你的心得满足，好叫我们众人的生命得成全。听我们的仰望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